从诗篇111篇第三节看起，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，他行的奇事使人纪念。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，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，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。耶和华所做的事啊，第三节是尊荣和威严，就是他做的很可畏，做的也很浩大，做的让人敬佩。那么他做的里面一定也有赏善罚恶，所以这是公义。那当然也有怜悯，就是包括第五节给赐粮食，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，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也要小心，不是只有敬畏他人才能吃到粮食，很多不敬畏他的人神也这样怜悯，这是神的怜悯。但是相反的，敬畏他的人很多时候也有饿死的，不敢说很多，但是也有。我们就是对这些经文的应用啊，要想得广泛。我们相信神的话都真实的，我们相信他会永远纪念他的约。第六节，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，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。这你单看这经文当然觉得很不好了，这以色列的神这么小气，跟全世界各国的神明有什么不一样？各国神明就捧或者保护自己的子民，罗马的神保护罗马人，什么人保护我们？我们中国人是有一条龙在保护。各位其他民族的个人的怎么想，那我们想都是错误的。但是耶和华保护他的子民那是对的，没有轻看其他的百姓。事实上我们也多次讲过，神给其他非选民的在圣约之外的给的恩惠慈爱，就是大家很愤愤不平的所谓的世俗的祝福，可是多得不得了啊。包括给阿拉伯人，给任何一个其他民族，给他们的广大的幅员，给我们中国人的广大的幅员，给阿拉伯人的石油，那土地一切远远比给以色列人多啊。以色列没有得到什么，他们得到的是这位上帝，是永恒的上帝。那我们其他民族又不想得，如果一个上帝让人完全顺服他，而不是听我的使唤，又没有民族想得。从福音的传开到今天，有多少人想得？更何况真正他的子民不是指肉身的以色列，而是所有的愿意顺服他的人。那我们就应该很高兴很公平的说，他把他的恩典给我们，这就是个重点。说外邦人地给你，事实上以色列得只是一个这个所谓外邦人地，一个只要外邦人没有好好享受上帝给他们东西而败坏了，所以那个地把他们吐出来，不让迦南人继续拥有。第二个也讲到以色列人渺小嘛，他得到总共也是那么一块小地，我们中国人占了多少其他异族人的地呢？他所行的是诚实公平，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，是永永远远坚定的，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。他向百姓施行救赎，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的名圣而可畏。耶和华最宝贵的不是给外邦人的地给我们，虽然那些地方也有他把我别人的产业给我们也有各位，我们没有什么要羞愧的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神转来转去，有的时候把这个转到那个人的手里，那个人转到这个人手里最起码钱嘛，就是大家转来转去的，只有神的儿女能够恰当的使用就是了，希望是如此。但是神给我们能够永远的就是他的生命，他的道，他的灵啊，他生命所带来这种诚实公平，他的道训词这么确定，他的救恩，他向百姓施行救赎，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的名圣而可畏，他对我们的怜悯，他对我们的工作是到永远的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。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，让我们敬畏我们的神，他对我们做的真是美好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我们没有智慧，敬畏其实原文就是害怕，害怕通常跟智慧是相反的，但是当我们害怕任何东西的时候，的确让我们害怕中间变成奴性，变成恐惧，变成担忧，更没有智慧。我们对神的敬畏和害怕是建立在对神完全的认识上，他这么伟大，我们这么渺小，这种敬畏甚至对他爱也有敬畏的成分，如同也亲近他。 这让我们得到智慧，因为这让我们亲近他，而他把那个智慧分享给我们。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，敬畏就不只是在上帝面前发抖，敬畏是遵行他的命令，这就是智慧，就是聪明。我们很熟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我们不熟悉遵行他的命令是聪明人。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不是只有听到而且行道，我们不是只有藏在内心，我们也显在我们的行为中。诗篇112篇第一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，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。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。好，一个人会赞美耶和华，会敬畏耶和华，必定是喜欢他的命令。各位，这些需要圣灵帮助我们。我从来没有一秒钟按着我的肉体会敬畏神，会喜悦神。我说我自己，我不会喜欢他的命令。按着我这个堕落的肉体，按着我堕落的理性，我只会想到我自己做完，我自己一切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最好。但是神，如果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走十字架道路，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，我们就会喜欢他，喜欢他的一切，包括他的命令。他的命令，我们就人性来讲，上帝叫我们爱人如己，上帝叫我们撇弃一切来跟随他，这哪是一个容易遵行的命令？这哪是一个我们喜欢的命令？我们希望上帝撇弃一切来跟随我们嘞，我们希望上帝把一切的能力赐给我们就好了。但是一个人会喜欢神的命令，这个喜欢包括去了解他，包括去遵行他，包括在了解遵行他的时候向他呼求赐力量让人能遵行，这神就会给他各样的祝福，包括物质上的祝福，包括精神祝福。我们说了，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，精神物质上的祝福并不是没有的。所谓的成功神学并不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，没完全不能实行，只是我们不要把那个当作神就是。但我们更不要把神给人的一切作为，包括祝福和咒诅，排除在历史之外，好像上帝的这些东西跟人生没有关系一样。那种说哎呀这都是属灵的来讲的话，常常是其实不相信神在物质世界中的掌权。第四节，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，这都旧的翻译，光向他发现是什么？就是有光照他嘛，那个发现就是照耀嘛，那不是 discovery， 不是光发现了这个人坐在这里，不是，就是有光照他，就是他有光，他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。也可以说他得到恩惠怜悯公义，也可以说他活出恩惠怜悯公义。我们是需要恩惠怜悯公义，所以我们需要得到他，先得到他，然后我们得到的时候真得到，我们就会发出这些。施恩与人，借贷与人的，这人事情顺利，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赦明自己的冤。好，这个敬畏上帝的人会施恩于人，借贷于人。这借贷于人啊，我们一听到借贷都会想到这是高利贷啊，是黑心人吸血鬼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神给他很丰富，他也很大方，这人事情顺利啊，所以都不要想到说哦，就是成功神学，或者说都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觉得说神的作为不会在人间，他会的，他也可能会倒霉，对不对？他也会被审判，他做得这么好怎么审判？他会赎明自己的冤，这我们也不知道要多久。约瑟等了多久？有些人等了一辈子还没等到，亚伯等到几千年还没等到。但是我们信靠神呢，我们永不动摇，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，这都是属灵的，在历史上在生活中能够呈现多少我们不晓得，我们希望越多越好。但是当很少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信靠神，求神帮助。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，他心里坚定依靠耶和华。不怕凶恶的信息，各位，我们怕不怕凶恶的信息？我是很怕凶恶的信息，谁不怕呢？但是我们心中如果有主的话，我们就不怕。可能这里意思说他根本没有凶恶的信息，他不会怕有这个信息传给他。但是如果下面是坚定依靠耶和华，也是说凶恶信息来的时候能够坚定依靠。哎呀，这些经文啊，各位太容易了解，但是行起来我觉得就真的需要在生活中碰到这种，你要不怕凶恶的信息啊，你怎么应用？就是凶恶的信息临到嘛。 你怎么在患难中依靠主？就是你一定要经历患难，你口头说说或看别人的见证患难中是怎么依靠神得胜，对你来讲没有意义，除了一个很刺激的故事以外，你自己一定要碰到这种艰难。所以我们并不希望碰到艰难，但我们求主让我们坚定。第八节，他心里确定，总不惧怕，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。这个看见敌人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，中文的翻译总是加一个遭报，看见敌人遭报，但他这里讲看见敌人不一定是遭报啊。我什么时候知道主真实？知道我看到我的敌人。哼，我什么时候知道神的真实？知道我看到魔鬼的真实。哎呀，就是我觉得神一切的美好常常是要经历到很多的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明白，这不是什么禁欲主义啊，这更不是苦修，我们还是说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。我们的心理确定也当然是圣灵帮助我们，也不是说我们一定没有动摇，我们想我们情绪动摇很多了，但是我们仍然坚定说，哦，主你帮助我们，主你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诗篇第112篇第9节，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，他的脚必被高举，大有荣耀。我也是求主帮助，一个人能够施舍，一个人能够给，实在太有福气了。一个人能够乐意给是很好的，一个人不以为这是我的，一个人不质疑这是很好的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，愿我们都能够有上帝的仁义，愿我们脚被高举，脚就是力量，我们的力量被高举。恶人看见恼恨，咬牙而消化，恶人的心愿要归于灭绝。恶人看到一人就气死掉了，气到消灭掉了。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恶人，常常在气当中自己越来越消灭消化。我们不自意，我们也不幸灾乐祸，我们就求主让这个世界的罪恶减少，让上帝良善多彰显，我自己心中罪恶减少，我自己心中良善能够彰显，我们也希望其他的人也是一样，良善增加，邪恶减少。即便呢，可能这些都需要经过神很严厉的管教，而那也是神的恩惠。好，113篇第一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的仆人呢，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，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我们赞美他，就他的名，他的作为，他的一切是美好的。我们在赞美他的时候，我们更惊艳他的美好，我们在祈求他的时候更惊艳他的美好，我们随时活在圣灵中，随时能够颂赞他，而他的伟大也表现在他谦卑上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耶和华坐在天上看天上地下的事，有什么谦卑啊？我想这里讲的谦卑就是说关心这些，他可以不要关心这些，他可以超越这些，但他很谦卑的关怀受造物的一切。那这个关怀呢，当然都是善良的，而不是像我们看这些一周刊一样，我们要就探测人的隐私，然后在那里做一些小人的举止。耶和华不是，耶和华要观察我们，是要从灰尘里抬拔穷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耶和华看我们是要帮助我们，耶和华看我们是要恩待我们，耶和华看我们要执行他的公义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赞美耶和华在这里讲到说，他对我们的关切和对公义的彰显。114篇，以色列出了埃及，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名。异言之名，然后就是说方言了，他们说不一样的话，离开了这个地方。那是犹大为主的圣所，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。沧海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，大山荣耀如公羊，小山跳舞如羊羔。沧海啊，你为何奔逃？约旦啊，你为何倒流？大山啊，你为何荣耀如公羊？小山啊，你为何跳舞如羊羔？大地啊，你因见主的面，就是雅各神的面，便要震动。他叫磐石变为水池，叫坚石变为泉源。 这里讲到说以色列出埃及的事情，而且讲的很多了，把整个40年在旷野的40年进到迦南地其实都放进去了哈。这个犹大为主的圣所，我们知道这是在立约之后，在西乃山立约之后，他们在西乃山底下花了一年的时间做了会幕，会幕里的器具。但是这里已经讲了，神哪里住在那个约柜上面，神哪里住在至圣所里面，神住在犹大，住在以色列，今天也是一样，神住在教会里面，神住在基督的身上。当然这都是形容的，但是表示我们跟他真是亲密的关系。神住在这里，神也管理我们。当神的儿女在有神同在的时候，任何拦阻他的都会奔逃。沧海又是指红海的分开，约旦河就是40年后他们过约旦河，约旦河的停止。那么大山小山看到这些百姓就吓得跳舞或者兴奋的跳舞。这个因为河是奔逃，所以这个跳舞可能是吓得在那里跳发抖。但是他又说跳舞也可能是兴奋，我想经文允许我们有这两个解释吧。大自然对神的儿女，如果有敢拦阻的就会终于会害怕，如果是喜悦的就很高兴拍手叫好。第七节，大地啊，你应见主的面，就是雅各神的面，不要震动。因为不是这些百姓，而是这些百姓后面那位神叫大家都害怕震动。然后神也做奇妙事，这时候又回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磐石变为水池，坚石变为泉源。而在以后的日子也是一样，神让我们生活中的艰难都有祝福。当然了，神也继续把艰难困苦给我们当饼当水吃喝，为的是要磨练我们，为的是要把我们带得更美好。好，我们看115篇第一节，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不要归于我们，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。你把你的诚实慈爱归给我们吧，然后让我们经历这一切，我们就颂赞你的名吧。神其实也把荣耀归给我们的，这个诗篇90篇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样。我们真的是完全依靠我们的神的时候，神一定也让他的儿女被高举的。但是我们不要羡慕这些东西，我们只要羡慕神自己，免得那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网络，即便那是出于神，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但是我们没有一颗心来尊主为大的话，就都很危险啊！你一定要给我们慈爱诚实带领我们，但是让你得到名荣耀吧，让大家都来敬畏你，享受你高举你的名，人家就会知道为什么要高举这个神因为这个神怎么样，他们就会来投靠你，他们也能过好日子。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那就是说你不要不做事啊，你不做事，外邦人就说你这些以色列人这些基督徒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们神的确在天上，随自己的意志行事，包括管教我们，包括不做事，包括做很多的事。神什么时候要做事，什么时候要缄默，什么时候要讲话，什么时候要惩罚，都是最好的。神对他儿女很多的管教，我们能够很清楚的，不用血气的，用很诚实善良圣灵给我们大能来辩论，是很好的。那我们也很清楚的根据上帝的话，我们能够说他们的偶像是虚假的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讲那些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求主让我们被你眷顾，被你鉴察，被你看到，被你提拔。主啊，你实在是美好，你做的一切都美好，你对我们的恩典是丰富的。主，继续提拔我们，继续让我们得到你给我们的慈爱和诚实，保护我们，因为我们不能一刻没有，我们自己是这么的动摇。求主恩待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